京剧场，
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祈祷。耶稣用比喻，以及旧约中洪水灭世、天火焚烧索多玛城的历史事件，指出由于人的罪恶，招来天主突然的惩罚，来教训门徒和信众，要常常提高警觉，并防备假先知、假基督的欺骗，充满信心和有耐心地等待墨西亚光荣的来临。耶稣向几个自己以为是义人而轻视别人的人讲了一个比喻，说
有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
比喻一开始，耶稣就举出两个对比的人物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外表遵守法律，言语行为完全一副正人君子的气派，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；一个是税吏，他们是替罗马政府向人民征收财税的人，在犹太人民的心目中是压榨自己同胞的罪人。耶稣接着说，
那个法利赛人昂然地站着，心里这样祈祷说，天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每周进食两次，又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。
站着祈祷是犹太人祈祷的一种方式。这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并没有祈求什么，只是夸耀自己，并且侮辱别人和税吏，指责他们的罪恶，然后再叙述自己的刻苦和大方，那就是每周进食两次和捐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，表示自己的宗教虔诚。耶稣又说，
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抬头望天都不敢，只是垂着胸膛说，天主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
根据犹太经师的讲解，人站着祈祷的时候，双足应当立正，举心向上，而双目则应当下垂。这个税吏进到圣殿，不敢靠近祭坛，不但远远地站着，而且连头都不敢抬，专心为自己的罪而忏悔，不断地垂着胸，求天主可怜他是个罪人，显示他承认自己的卑贱和天主的尊威。耶稣下了一个结论说，
我告诉你们，这个税吏回去以后比那个人更为正义了，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
耶稣在比喻中并没有指责法利赛人的不义，只说税吏回去以后，由于他的谦逊和悔悟，而得到天主的奖赏，变得比法利赛人更为正义。接着耶稣说了一句至理名言，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耶稣的这个比喻给基督徒也是好的教训，切勿认为自己蒙受救恩，看清教外人士，而成为法利赛人。 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经过约旦河东岸的犹太地区，有些法利赛人来见耶稣，故意试探他说：
老师，根据法律，许不许丈夫用任何理由休自己的妻子呢？
按梅瑟的法律，丈夫如果有理由可以休妻，因此犹太人根据这一点，于是对离婚有不同的看法。有的认为有重大的事故，如妻子失节才可以休妻；另外有的则认为有小的事故，如妻子把饭做坏了就可以休妻。现在法利赛人问耶稣是否可以任意离婚，不论耶稣怎么回答，都会得罪另一派的犹太人。当时耶稣回答说：
你们没有念过这段圣经吗？那创造者起初就造了一男一女，又说为此人要离开父母，跟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样他们不是两个，而是一体了。因此，凡天主所结合的，人不可拆散。
耶稣引用旧约的经文，驳斥法利赛人，指出原始的婚姻法律，是男女结婚以后不容分离，暗示梅瑟的婚姻法并不是创造者天主的本意。耶稣接着指出，唯有一夫一妻，使男女在婚姻上绝对平等，而且是天作之合，人不可拆散。法利赛人又向耶稣说：
那么梅瑟为什么吩咐人可以下休书休妻呢？
法利赛人明白耶稣反对休妻离婚，就用梅瑟的法律质问耶稣，是相当有力的话。因为犹太人认为梅瑟的法律就是天主的法律，梅瑟许可离婚也就等于天主的许可，所以耶稣马上回答说：
梅瑟许可你们休妻，是由于你们心肠太硬，但是在创世之初并不是这样的。
在这里耶稣指出，梅瑟并没有叫人离婚，但由于犹太人心肠太硬，梅瑟才定下有条件休妻的法律。但这并不是要取消从创世以来天主定的婚姻法。耶稣又说：
如今我对你们说，除非因为妻子跟人拼居，谁休妻子另外结婚，他就是犯奸淫。凡娶被休的妻子的人，也是犯奸淫。
耶稣以自己的名义向人立定法律，只是人不许离婚休妻，也绝不可以拼居。他暗示梅瑟是借天主的名义而立法，他则以自己的名义立法，表明他享有跟天父同等的立法权，同时表示不该计较死守法律文字，是要从心里学习尊重别人，培养心灵纯洁的行为和爱德。法利赛人自知不能辩过耶稣，都败兴地走了。这时候门徒向耶稣说：
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既然是这样，不结婚倒好。
耶稣马上对门徒说：
这样的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，只有那得到恩赐的人才能领受，因为有些人生来就不适合结婚的，有些人是人为的缘故不能结婚，有些人却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而不结婚的。能领受这个教训的就领受吧。
耶稣指出，人不结婚的原因很多，有些人生理有问题 自然不能结婚。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而守贞，自愿的不结婚。这些道理，只有接受天主恩赐的人才完全明白和领受。那时候，有些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，要求说：
老师，请你给我们的孩子复手，为他们祈祷。
这些人知道耶稣能行奇迹治病和驱魔，所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的跟前，请耶稣给孩子复手和祈祷，让孩子以后不受病魔的侵害。加上慈善的耶稣喜爱儿童，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，总有一些小孩子前来亲近他。次数多了，门徒们觉得厌烦，当时就呵斥说：
哎，你们这些人不要再把孩子领来麻烦老师。
从门徒的态度，可以看出他们原是渔夫，个性粗鲁的一面。耶稣马上矫正他们的态度说：
你们让小孩子到我这儿来吧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天国属于这样的人。
耶稣喜爱天真无邪的小孩子，愿意他们来亲近自己。现在看到门徒不许孩子来，马上叫门徒不要阻止孩子，并且指出天国是属于像小孩子那样的人。耶稣又说：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如果不像小孩子那样接受天国，绝不能进去的。
耶稣说的像小孩子，就是要像儿童的诚实无邪、坦白谦逊、虚心求教等美德，这样才能进入天国。耶稣说完话，就一一给孩子复手，然后才离开那里。一次，有一个青年来见耶稣说：
老师，我该行什么善才能得到永生呢？
原来这个青年看到耶稣正直良善，宣讲的是天国的喜讯，所以前来向耶稣请教，希望耶稣指点他一个得到永生的途径。耶稣回答说：
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的事呢？善的只有一个，如果你愿意进入永生，就该遵守诫命。
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，真正圣善的只有天主，因为世界一切的善都是出于天主的。耶稣告诉那青年，如果要得永生，就是遵守天主的诫命。那青年又问耶稣说：
老师，是哪些诫命呢？
犹太人都知道天主十诫是应当遵守的，这青年希望耶稣指出进入永生特别有效的诫命是哪一条。于是耶稣又回答他说：
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应孝敬父母，要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。
天主十诫中的前三诫是恭敬天主的，耶稣却没有提，反而提出后面的诫命，并特别总结在要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。因为耶稣所传的新精神建立在爱人如己的诫命上，他认为人如果不爱他看得见的人， 如何能爱他看不见的天主呢？那青年对耶稣说，
老师，这一切的诫命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
从这青年的话里面，可见他已经遵守了基本的诫命。他继续问，还缺少什么？也就是还缺少做什么善的事情。耶稣看到这青年有上进的心，就马上告诉他说，
如果你愿意达到成全的地步，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，拿来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走。
耶稣向那青年提出人生更高的境界，是勇敢地追随基督，做他的门徒，宣传福音，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。可是那青年听完耶稣说的这些话，就垂头丧气地走了，因为他拥有很多的财产。耶稣看到这青年败兴地走了，知道他不能舍弃他的丰富财产，就感慨地对门徒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富有的人很难进入天主的国。我再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要容易。
耶稣这话的意思指出，富人如果摆脱不了财富的包袱，很难进入天国。他特别举个有趣的小比喻，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。不过耶稣并没有说富人不能进天国，金钱代表许多阻挡，如果富人把它当作身外之物，为了福音的缘故随时能够把他抛弃，天国的大门同样是为他开的。门徒听了耶稣的话，十分惊讶地说，
主啊，这样说来谁还能得救呢？
门徒们虽然跟随了耶稣，但仍旧有当时犹太人的思想，就是人的财富是遵守法律得到天主降福的结果。现在听到耶稣说富人进天国那么的困难，所以才这样问。耶稣注视着门徒说，
对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。
耶稣告诉门徒，依靠天主困难是可以克服的，因为天主是全能的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以上圣经剧场《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祈祷》是路加福音18章和马窦福音19章改编的，叙述耶稣用两个人祈祷的比喻，指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，教训人们要谦卑自下，依靠天主。接着耶稣答复法利赛人问题的时候，强调婚姻的神圣性，是天作之合，人不可以拆散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